姊妹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你医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主啊，也这个时候就医治他，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姊妹平安。
上个月我刚刚才通过了美国的移民局的面试啊，并且在上个礼拜三我就宣誓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我上个月去考了公民，咁上个星期咧，我啱啱宣誓去攞咗公民纸。
我拥有绿卡已经22年了哈，主要是因为我娶了一个法国人哈，所以我就成了法国公民。
我攞咗绿卡已经有22年，因为我娶咗法国太太，咁所以我就可以成为法国公民。
因为我的岳父是美国公民，所以他就替我的妻子申请绿卡，所以我又连带的拿到了绿卡。
咁因为我嘅外父咧系美国公民，佢同我太太申请咗绿卡，咁我连带住我又攞到美国嘅绿卡。
所以做一个住在休斯顿的法国人已经有10年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居住喺休斯顿嘅法国人已经有10年。
美国的公民权有几件很重要的权利与义务。
咁美国嘅公民权咧有几样好重要嘅权利同埋义务。
就是选举、缴税，还有要保卫国家。
嗰就系选举、交税同埋保卫国家。
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必须要轮流的参加法院的陪审团。
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要轮流去参加法庭嘅陪审团。
好，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接到这个参加陪审团通知的，举手一下。
我哋当中有冇人参加过陪审团？
感谢主哈，这是我们公民的义务。
咁呢系我哋公民嘅义务。
当然，作为美国公民也会享有许多的保障与福利。
当然啦，咁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咧，我哋有好多嘅权利同埋保障福利。
例如退休之后的医疗以及退休金等等的社会福利保险。
咁我哋退休之后咧，有医疗同埋退休金咁嘅社会福利保险。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自由进出美国，不再受到离境不得超过6个月的限制了。
咁最重要嘅系我可以自由嘅进出美国，咁我唔会再受6个月离境嘅限制。
所以过去22年，很多的钱都是付给航空公司的机票了。
咁我当中过去嘅22年咧，我好多钱咧就俾咗航空公司付佢哋嘅。
因为每6个月都要进出美国一次。
因为每6个月咧就要进出美国一次。
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经文是在腓立比书1:27，一直要读到最后的31节。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1:27从27节到31节。
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1:27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27节。
一起来读，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周报的夹页，如果你喜欢习惯填空格的话，你可以填一下罗马公民权与天国公民权。
如果你有填夹页的习惯，你可以填下第一条，罗马公民权与天国公民权。
当我还在台北华神读神学院的时候，新约的解经的魏启源教授，光是教这一节就教了4堂课。
咁我当年喺台北读神学院嗰时咧，教新约解经嘅嗰个教授咧，佢光单系呢一节经文，佢就解咗4堂课。
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他主要在讲行事为人这4个字的希腊原文。
咁佢主要讲嘅就系行事为人呢4个字嘅希腊原文。
原来指的就是罗马公民权。
原来呢指嘅就系罗马嘅公民权。
公民权可以是一种辨识的方法，来分辨谁原来是罗马居民，那谁又是从外面来的移民。
咁公民权咧系一种辨识嘅方法，系可以分辨原来喺罗马嘅居民，同埋系边个系有外来嘅居民。
任何在罗马出生的男人，成年以后都是罗马公民。
喺罗马出生嘅男性，成年之后咧就系罗马公民。
为什么说男人呢？因为妇女跟奴隶在当时是除外的。
但系妇女同埋奴隶系唔系？
公民在共和国时期跟帝国的前期是只限于具有罗马血统的成年男子。
咁喺共和国时期同埋帝国前期咧，公民系限于有罗马血统嘅成年嘅男子。
但是呢，如果至少有一方的亲属是罗马人的话，那希腊的成年男子一般也被视为罗马公民。
但如果有一方嘅亲属系罗马人，咁希腊成年男子咧都可以认为系罗马公民。
随着古罗马帝国急速的扩张，在帝国的后期，只要是在罗马长期生活的成年男子，自由的成年男子，都被视为罗马公民。
咁由于古罗马嘅扩张咧，喺帝国嘅后期咧，主要喺罗马长期生活嘅成年男子咧，都可以认为系罗马公民。
在罗马共和国呢，公民都有权利投票，但是妇女不属于公民。
但是在共和国呢，公民就有权投票，但妇女是不属于公民的。
公民有权立约，有权具备合法的婚姻。
公民还有权立约，还有权成立合法的婚姻。
公民不能被判处死刑，除非他们被控诉叛国罪。
公民是不可以被判死刑的，除非他有叛国罪。
所以当时被征服的这些行省属地的人民要成为罗马公民很难，但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从军，担任罗马的士兵，那就可以成为罗马公民。
咁当年咧，好难成为系喺罗马征服嘅属地嘅人咧，就好难成为罗马公民。唯一嘅方法咧，就系从军去罗马军队去参军。
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2章的一段的记载哈，请。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了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然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所以这里的记载就证明了刚才所讲的这个不是罗马的人要成为罗马人，要花很多的功夫。
咁头先呢段经文咧就记载，如果唔系罗马公民要成为罗马人咧，就要花好多嘅功夫。
行使罗马公民权是一种责任，也是义务，但是也有许多的保障与福利。
咁行使罗马嘅公民权咧，系责任都系义务，但系同时咧有好多嘅保障同埋福利。
保罗就善用了属于罗马公民的权利，所以他也在这里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所拥有的是天国的公民权。
咁保罗咧好善于用佢系罗马公民咁嘅权利，咁佢同时咧都提醒腓立比嘅教会嘅信徒，佢哋都有天国嘅公民权。
原来腓立比城呢是一个大城市，
咁腓立比城咧系一个好大嘅城市。
在使徒行传16章12节记载说，他们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就在这个城里面住了几天。当然这个城的基督徒也会以身为该地区的第一大城的市民为荣。
咁喺腓立比城市居住嘅基督徒咧，都以佢哋系第一大城市嘅市民为荣。
像我们 Houston 是不是德州第一大城？是不是？人口来讲是，对不对？首都在 Austin， 对不对？Dallas 也很发达，但是我们至少人口上面是第一大城。
我哋 Houston 喺德州系第一个城市，起码我哋嘅人口喺德州系第一个系最大嘅城市。
所以使徒就运用这一点来强化他们具双重身份的意义。
咁所以使徒咧就运用呢一点嚟去强化佢哋有双重身份嘅意义。
腓立比人是罗马公民，享有特权，但是他们也有要负的责任。
咁腓立比人咧系罗马公民，佢哋享有罗马公民嘅特权，但系佢哋同时都负有责任。
他们也要牢记 身为天上的国民，他们的呼召不单单只是接受福音的好处，也要按照天国那里的模式来生活。
咁佢哋要谨记，佢哋系天上嘅国民，佢哋接受嘅呼召咧，唔净止系接受福音嘅好处，佢同时咧都要按照天国嘅模式嚟生活。
他们必须忠于天国成员的责任，那里有基督作王，有福音作为法律，有基督徒为公民。
咁佢哋要忠于天国成员嘅责任，咁喺嗰度咧有基督作王，有福音作为法律，同埋有基督徒作为公民。
所以这样的教导就给今天很多鼓吹政教分离的人一个当头棒喝。
咁呢啲咁嘅教导咧，就俾今日好多吹政教分离嘅人咧，当头一棒。
很多人认为，你只要礼拜天这两个小时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面做天国公民就好了。
咁好多人觉得咧，系星期日花两个钟喺教会里边坐，就已经系做天国公民噶啦。
或者很多人说，不，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秒你要做天国公民，可是你可以不要管地上的所住的地方的法律。
咁有啲人咧觉得系自己系每时每刻都谨守天国嘅法律，但系可以唔使理地上嘅法律。
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但呢啲都唔系圣经嘅教导。
天国公民权显然要求基督徒以更高的标准来行事为人。
天国嘅公民权咧系要求基督徒以更高嘅标准嚟行事为人。
我们不仅仅是要守法而已，不超速、不闯红灯，都只是消极的一面。
我哋唔净只系单单要守法，闯红灯，超速，只系其中嘅消极嘅一方面。
我们更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公民的事务，比如投票、缴税等等。
咁我哋仲要参与积极嘅公民权嘅事务，投票啦，同埋交税啦。
但是这一些都还只是地上的公民权，
但这些只是地上的公民权。
天国公民权还要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天国的公民权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和爱邻如己。
我们一起来读主耶稣的那条新命令，约翰福音13章34节，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这就是西区教会蒙爱、相爱、传爱的核心价值。
咁呢段经文咧，就系我哋西区教会蒙爱、相爱同埋传爱嘅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要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
所以我们要有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我们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
天国公民权的标准很明显高于地上的公民权。
我们天国的公民权是很明显会高于地上的公民权。
所以不仅仅我们要奉公守法而已，我们还要能够容神一人。
我们除了要奉公守法，我们还要荣神益人。
第二，不怕敌人的惊吓，你可以写下来。
第二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
一起来读28节，请。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谁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敌人呢？
那么经文当中讲的敌人是谁呢？
有几种可能性。
那当中有几种可能性呢？
或许是指腓立比教会里面那些假教师的影响力。
咁第一种可能咧，就系腓立比教会当中嘅假教师嘅影响力。
也许是指罗马的当权者，因为后来他们逼迫教会。
咁又有一种可能咧，系指罗马嘅当权者，因为后来咧佢哋逼迫教会。
而纳迪对你们的这个词，可能隐约指向了群众的暴力。
咁嗰敌对你们嗰词咧，可能指嗰群众嘅暴力。
原来腓立比城里面的民众憎恨基督教会这个幼嫩的信徒团体。
因为 在腓立比当中的民众，他们很憎恨幼联的教会的团体，
因为他们纯洁的生活以及对于耶稣基督的呼召的崇高的意识，他就不断地向异教徒的这些邻人发出了挑战与斥责。
因为这些教徒生活纯洁，还有他们对于基督呼召的崇高的意识，他们不断地对周围的异教徒发出挑战和斥责。
当地的犹太人也很可能煽起了一个敌意，
当地的犹太人可能都煽起了敌意。
所以任何一个世代，这些不敬畏神的权势逼迫教会，都是对于我们信仰极大的考验。
在任何一个世代，这种敬畏神和逼迫教会的行为，都是对我们信仰的极大的考验。
但是为什么全能全爱的神竟然容许他的百姓们受苦呢？
但是为什么全能全爱的神会容许他的百姓受苦呢？
为什么基督徒居然会被世上邪恶的势力蹂躏施虐呢？
为什么世上的基督徒 会被世上的邪恶势力践踏呢？
在这一类的困惑跟恐惧之下，腓立比教会可能觉得非常沮丧。
在这种困惑和恐惧之下，腓立比的教会可能觉得非常的沮丧，
以致有些人就否定了神的能力或者是他的美善。
有些人就会否定神的能力和他的美善。
因此保罗要帮助他们更清楚了解神的旨意。
因此保罗要帮助他们更清楚地了解神的旨意，
也就是从神的原则来解释他们的受苦。
咁即系从神嘅原则去解释佢哋点解会受苦。
这些原则就包括了神是信实的，必定在各个时代中要保存他的教会。
咁呢原则就包括咧，神系信实嘅神，佢要喺各个唔同嘅世代当中保存佢教会。
使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仲要使阴间嘅权势唔可以胜过佢。
以及神必要审判凡是反对他真理的人，他必报应。
还有神要审判反对神真理的人，他必报应。
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困惑或者是恐惧。
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同样的困惑 和恐惧呢？
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更多是因为我们身份认同的困扰。
除了文化方面的差异，还有都有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扰。
明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明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而有一位已经取得公民权的总统，却让另外一群也已经取得公民权的女性的议员说：“滚回你的祖国去。”
但一位拿了公民权的总统，叫另外一群都是拿了公民权的女性的众议员回去她的国家。
所以这种言论如果不是种族歧视，那什么是种族歧视？
如果这些这言论不算是种族歧视，那什么言论才算呢？
但是社会上的霸凌不仅仅是性别的或者是种族的歧视，
但是社会上的霸凌 不单止是性别和种族的歧视。
信仰也很可能是被歧视或者是被霸凌的原因，
信仰都有可能是 被歧视和被霸凌的其中一个原因。
当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见都要求所谓的性别友善政策的时候，
当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意见都要求性别友善政策的时候，
重视家庭价值，主张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的基督教婚姻观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重视家庭的价值，主张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意，和一生一世的基督教的婚姻观就格格不入。
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在学校与职场上所要面对的挑战，不是上一代或是我们这一代所能够想象的。
那我们的下一代在学校和职场上所遇到的挑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上一代人可以想到的。
更别提在我们中间的这些新移民了。
更不用说我们当中的新移民。
没有美国公民权的人，不仅仅是保障或者是福利低人一等， 在这种日益紧缩的移民政策下面，恐怕他们更是饱受惊吓。
如果没有美国的公民权，这些人不单单是保障和社会福利低人一等，因为现在的移民政策的紧缩，所以他们是会经受恐吓。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政府，也不是社会上欺压我们的人。
但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政府，都不是社会上欺压我们的人，
而是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
而是在当今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就是魔鬼撒旦。
因为他在堕落的人心中兴风作浪，就把仇恨与惊吓传播出来。
因为撒旦在堕落的人心中兴风作浪，他就将仇恨和惊吓散播出来。
我们要继续读下去，第二十九节，请。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可以写下来，为基督受苦的生命。
第三条是为基督受苦的生命。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很少提的，就是为基督受苦的生命。
保罗在这段经文提到一件事，是我们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很少会提到的，那就是为基督受苦的生命。
初代教会的信徒受苦并非出于偶然，也不是表示神在生他们的气，在管教他们。
初代教会他们的受苦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表示神会在生他们 要惩罚他们。
相反的，却代表了神喜悦的记号。
反而这些是代表神喜悦他们的记号。
正如加尔文所说的，被神领养的儿女就盖上印记。
加尔文说，被神领养的儿女就会盖上印记。
为基督受苦，不但满足了神对他子民在世上的旨意，本身也是他恩典中的一种赏赐。
为基督受苦不单只是满足了神对他的子民在世上的旨意，本身都是神恩典的一种赏赐。
所以保罗的这个提醒是一则鼓励，对于所有世代受苦的神的子民就成了很大的安慰。
所以这种提醒是一种鼓励，对我们这个世代受苦的神的子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为基督受苦也可以指的是为福音的信仰受苦，事实上这是神所赐的特权。
为基督受苦都可以认为是为福音的信仰而受苦，这些是神所赐的特权。
基督也亲自与受苦的信徒来认同。
基督都亲自为受苦的信徒来认同。
保罗在往这个大马士革路上与主相遇的事件就可以成为一个最生动的例子。
当年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与主相遇的事件就可以成为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他从前看这些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为仇敌，但是基督却分受了这些被他逼迫的人的苦难。
从前保罗看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为视他们为仇敌，但是基督就分担了这些人的苦难。
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讲的这一段的记述，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当耶路撒冷的信徒被逼迫的时候，耶稣说：“你在逼迫谁？你在逼迫我。”
所以当耶路撒冷的信徒受逼迫的时候，耶稣说是他在受逼迫。
因此腓立比人蒙召，不单是要享受相信主的各样的特权，其实连能够相信、具有信心都是神的恩赐，也同样要为基督忍受剥夺与痛苦。
所以腓立比人受蒙召，他不单只是想享受主所给他们的特权，连他们可以相信和他们有信心，这些都是神的恩赐，所以同样他们都要为神 去受苦。
正如使徒保罗本人一样，
这些就是和使徒保罗是一样的。
我们再读下去第三十节， 请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陈明腓立比人的苦难和他蒙召所要受的苦中间有一个叫做类同性。
保罗说腓立比人的 苦难和他蒙召所受的苦难当中是 有类似。
这个同样的征战是使徒与教会都要参与的。
同样的征战是使徒和教会都要参与。
所以这里所强调的一个字就是 一样这个字。
咁呢啲强调嘅一个词咧系一样，
用鼓励的语气提醒读者：你们虽然远在腓立比，但同样与我这个被囚的使徒保罗一样，为信仰而战。
咁呢度咧，佢用鼓励嘅语气去提醒读者：虽然佢哋喺腓立比，但系佢同样咧为信仰而战。
可能我们要抵挡的那个扰害者，我刚刚讲了，魔鬼撒旦也是雷同。
所以我哋要抵挡的那个骚扰侵害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你们也领受了同样的恩典。
不单止如此，我们都是要领受同样的恩典。
透过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一同得胜有余。
透过那位爱 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一起得胜有余。
我们的教会今天讲承先启后的时候，常常我们只讲知识经验跟技巧的传承，但是却没有注重为基督受苦的生命的榜样传承。
今天的教会讲承先启后，通常是讲知识技巧和经验的传承，很少注重讲为基督受苦的生命的榜样的传承。
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成功神学所传的那一种廉价的福音。
我们要很小心去避免成功神学所传的那种廉价的不值钱的福音。
他们曲解圣经，断章取义。
他们曲解了圣经，还有他们断章取义。
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的这段话。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福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廉价福音不但故意忽略上下文，而且还拿掉经文，把那个并且要逼迫拿掉了。
咁廉价嘅福音咧，唔净止系佢哋故意忽略咗上下文，咁佢哋攞走咗当中嘅一段经文，叫并且要受逼迫。
然后把再来世必得永生当成将来上天堂的门票。
咁同时咧，佢哋又将经文在来世必得永生当作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嘅门票。
其实耶稣邀请我们进入的永生不是将来的门票，乃是从你信他跟随他的当下就开始的。
其实基督邀请我们进入的永生不是从信不是将来的门票， 是当下我们信靠他和跟随他的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昨天金色年华的长辈退休会有将近300位的长辈在我们中间聚会。
昨天的金色年华退休会 有接近300位的长辈在我们当中。
许仲一牧师的讲到心向永恒。
许仲一牧师讲心向永恒，
他讲了很多我们很兴奋的事情，就在天堂里面我们还可以享受美食。
他讲了很多很兴奋的事，比如说我们将来去天堂去享受美食。
我开玩笑说那个天堂的美食的大厨应该是广东人。
我就跟他说天堂的大厨可能是广东人。
好 ，Anyway， 其实不要去想将来天堂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不用想将来的天堂会是怎样。
永恒是我们接受主的当下就开始。
咁永恒是我们接受主的这一刻就已经开始。
而今世得百倍，讲的不是房地产，也不是买股票一本万利。
咁今世得百倍讲的不是房地产，都不是说买股票一本万利，
而是讲属灵无形的资产，
而是讲的是属灵的无形的资产。
弟兄姊妹母亲儿女都不是在讲肉身会子孙满堂，
弟兄姊妹母亲和儿女都不是指肉身的子孙满堂，
反而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的一个解经，我来读一下给你们听。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咁反而解经咧，喺以赛亚书嘅五十四章嘅第一节嘅经文。
保罗的一生其实都没有进入婚姻。
保罗嘅一生咧，佢就冇经历婚姻。
在他为主殉道以前，甚至长时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
咁佢为主殉道之前咧，佢系坐咗好耐嘅监。
然而腓立比书却是一封关于喜乐的书信。
但系呢张腓立比书咧，系一封关于喜乐嘅书信。
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多，他亲爱的同工希拉、路加，甚至他晚年的时候也跟马可和好了。
咁佢有属灵嘅儿子提摩太、提多，同埋佢嘅同工希拉、路加，甚至乎喺佢晚年嗰时咧，佢与马可和好。
所以这些人都是保罗他自己为基督受苦的生命的榜样的传承者。
所以这些人都是保罗为基督受苦的生命榜样的传承者。
我们有没有从一些属灵的长辈身上学到这种受苦的生命榜样呢？
那我们有没有从一些属灵的长辈的身上去学到一些受苦的生命的榜样呢？
有一位牧者在他晚年的时候，教会就另外为他租了一栋公寓给他住。
有一个牧者在他晚年那时候，教会就帮他租了 一栋公寓。
因为他把他自己的房子完全奉献给教会。
因为他将他自己那层楼完全奉献给了教会。
所以他住的地方就是牧师楼，那他住的楼下就是主日学教室。
咁佢住嘅嗰度咧，楼下就系主学嘅班房。咁佢嗰个住嘅宿舍咧，就系牧师住嘅宿舍。
但是后来有不知道这个历史的年轻人起来治理教会，以为他占用了教会的宿舍。
咁后来有啲唔知情嘅年轻人咧起嚟治理教会，咁就以为呢个牧者咧占咗教会嘅宿舍。
就质疑他说：你自己在美国有一个房子，你在外面置产。
咁佢哋就质疑佢话佢喺美国有层楼，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咁嗰个牧者咧就冇为自己辩护，
他就默默地离开他自己的房子。
咁佢就默声咁就离开咗佢嘅屋。
直到多年以后，他有一次流泪地做见证，说美国的房子是因为他的长女得了癌症，所以一个医疗的误诊。所以在过世以前买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是写给他的。
好多年之后，有一次他流着眼泪作了一个见证，他就说在美国那层楼是他的大女因为癌症过身之前他买了人寿保险，他就是那个保险的受益人，所以是他退休了之后才有
层。所以退休以后他才在美国才有地方住。
所以他是退了休之后先在美国才有地方住。
这位牧者的一生是凭信心生活，并没有领教会的薪水，所以也没有退休金。
这位牧者呢，他一生都是凭信心生活，他就没有领教会的人工，他都没有退休金。
当年我想要读神学院之前，我就去看他，请教他，问他说：“是不是要做传道人，也要效法您走这个信心之路呢？”
我当年读神学院之前我去探他，我就问了他：“我是不是需要效法他去走这个行这个信心之路？”
他却建议我要按照教会的规章而行，就是你在什么制度下面，就按什么制度去生活。
但是他给我的建议呢，就是叫我按照教会的规章而行。
这一位长辈，他生前从来不谈自己所受的委屈，只当自己是为基督受苦。
这个长辈呢，他生前呢，他从来都不讲自己所受的委屈，但他就将这些呢，就当作是他为基督受苦。
我们必须要将这样的生命榜样可以传承下去。
我们必须要将这种这样的生命的榜样传承下去。
我要邀请敬拜台上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那我们邀请敬拜团上来唱一首诗歌，
这是改编自圣法兰西斯祷文，然后由尼托生弟兄把它用很优美的中文写成了诗歌。可以帮我
这个就是圣法兰西斯祷文改编的一首很优美的中文的诗歌，
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很多华人教会非常喜欢唱。
咁喺过去100年当中咧，好多华人教会好非常之中意唱呢首诗歌。
这样的诗歌是受苦的人跟神很亲密的诗歌。
咁呢种嘅诗歌咧，系受苦嘅人同埋神同神非常之亲近嘅一首诗歌。
因为他提到说，我的受苦只是在学习与基督一同受苦。
因为佢当中有提到。我们受苦呢是学习同基督一同受苦。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而不受伤之，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知止敬酒不知饮酒，
只想破病不想留病，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舍弃安宁来世人的束缚，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不哭，宁可无垢宁可背负，愿意一切累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买独立和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尽你的忍耐时，我竟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翻越，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胜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独自醉。
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难处里面，以至于我们有恐惧，主要以至于我们有一些怀疑，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误会临到我们。主要好像诗歌里面说的，在我们生命的惨淡的时期里面，主要求你擦干我们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们的安慰，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让我们爱而不受感戴，主要不是为自己的好处， 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学习基督受苦的生命，并且把这样的生命榜样可以传承下去。求你帮助我们，安慰我们中间有一些正在受苦弟兄姐妹的忧伤。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为在中国，主啊，许多受苦的你的仆人使女在这里继续的祷告。主啊，在这个世代里面，主，他们要开始要效法他们的先辈，在那里开始受苦。主，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为他们所受的逼迫，我们向你仰望，愿意你把格外的恩典、格外的力量赏赐给他们，好叫他们经过寒冬的时候，那个麦子可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主，你也帮助我们在这里的人，不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舒适就忘记，主啊，能够为你受苦、与你同苦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主啊，可以传承这样的信仰。谢谢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以及那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浇灌下来，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好。